章第十九节，我们一同诵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请罗牧师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要用两处的经文，不单单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是我们起印经文所用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后半段啊。这两段经文是我今天要在跟大家分享信息里面所用到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很熟啊，而且在几天前的简讯里面我也建议我们应当多练唱经文的诗歌短歌啊，有点像民谣一样，有点像地方上的这种歌曲，有一个好处，可以帮助那些他们不方便读经或者是在这个掌握上面语言文字掌握上面不容易的人，我们唱给他们听，他们学会了也可以朗朗上口，把经文把上帝的话语记在里面。这一面呢，其实就有一小段就有一小段我们可以学的。哪一节呢？讲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在主面前是要做，要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所以这个是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加上这个谱的，可以谱成曲，我们可以来练唱。等这个吃了中饭之后，如果时间够，大家留下来，我们来练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着唱啊。好，我们回到我们这边的重点，为什么讲这一段？我们上一次听陈牧师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原先呢，这个教会2002年就开始了，一晃13年都过去了。那个时候从开头就在里面了，恐怕只剩这个慧真 一位了那个时候其实陈牧师讲得很客气，让我坐在底下都有点坐不住。他说他那时候他退休了，他就跟娄牧师一起配搭在讲台上侍奉。其实不然，其实是我们都两位都在一起跟有一个同工一起，我们一起配搭在讲台上面轮流的有侍奉。其实我们都是配角，我们是一个月大概安排一次而已，但是我印象很深刻，2002年第一个主日，1月6号是礼拜天，是主日，那一天排着传讲信息的是我。一晃十多年都过去了，当然这个教会呢走到一半也有一些问题，有问题其实是很正常，你说都没问题，那我们就要感觉到这有点奇怪了。如果一位基督徒他的生活都说没有任何的试炼，没有任何的试探，没有任何的征战，那我们也会一方面也羡慕，一方面也打好几个问号在我们的脸上画很多问号，在他的头上我们可能也打好几个问号。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主所讲的话，是也是我们自己经历到的，我们都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也都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教会也是会碰到有许多的问题。教会我就想到，因为陈牧师那一段话就让我想起这个教会所经历的，也有所谓的风风雨雨也有这个困顿逆境的时候，也有很多 不尽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我相信更多不如主的意思的地方。所以有很多人就从我们当中出去了。那我讲这句话，我要澄清一下。约翰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有资格讲这个话。那些人从我们当中出去了，原来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他是使徒，那个时代才是真正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现在有很多人要冒充使徒的教会。你知道，在20年前，在北美 Kansas 那个地方啊 ，Kansas 那个地方啊，就有一大批人起来，他们说我们要恢复先知的时代，要恢复使徒的时代，所以他们就开始封案例使徒，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使徒了。这些使徒们还飞到别的地方，为某些地方的那些出名的，特别是灵恩方面的那些大牧师大牧人，也为他们案例啊，其中也包括我们新加坡也有一位啊，号称是使徒的，所以他们就宣称呢是使徒的教会 Apostolic Church 啊。我认为他们其实是玩弄字眼啊，其实是混淆视听。你说我们的教会不是使徒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使徒，但是是奠定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的教会。我们的信仰要不断地回到圣经里面，而圣经是从使徒和先知他们领受记录传下来，被教会所公认接受的。那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使徒的教会，当然是使徒的教会，但是我们不是强调说要有活着的使徒在这里，没有了，使徒已经没有。约翰他是使徒，在那个时代他处的教会，或者是说小亚细亚各处的教会，他都已经讲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是事实。是什么样呢？就是有敌基督的出现离开了，他们从原先的弟兄姐妹当中呢离开了，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的救恩，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约翰他有资格讲这个。那我自己也想到，我们也离开了，我们可能离开了原来我们的教会，为了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种负担，要有大家一起的配搭，所以我们可能也离开了。所以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从我们当中出去了，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本意。但是我要讲的本意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本意啊，就是无论如何，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一句话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他说啊，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呢有这个印记，有打了这个 seal， 有这个印记啊，说主认识谁是他的。那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抓住，我们要依靠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这一句话里面，上帝坚固的根基。保罗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啊，他其实是针对着前面所讲的。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你可以看得出来，教会里面就已经是各类人等都有的，各样的事情都发生了，各种的异端呢、啊，此起彼伏啊，已经如雨后春笋一样啊，我们看得多得不得了。其实，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有一个读约翰书信的一个途径，一个角度，就是试着从约翰的书信里面，从反面的方式呢，看出当时代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所流行所带来的负面的冲击跟影响的 那些所谓的异端，多得不得了，是不是？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样，从正面从反面一而再再而三来强调，来提醒，来警戒弟兄姐妹。敌基督出来的，他们不认此，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不认子，他们就没有父。那么有些人认为说，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不会再犯罪，那这些东西看起来也都好像跟信仰有关联的那种似是而非的那种说法，也可能带来搅扰了，影响了弟兄姐妹们真正认识真实的自己，认识在上帝的面前有我们的宗保那种真正的信仰上的确据跟把握，也忽略掉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应当有的征战，应当有的追求啊，这些都可能带来搅扰的，这些是反面的异端。所以读约翰书信，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使徒的时代啊，教会已经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那表明人面对真理的时候，就好像被真理马上分开来了。那些真正属真理的，真正归从真理的，这是神所认，上帝所认识，那是他的人。有一些在真理的面前还要来做作狡辩伪装扭曲，就像保罗他这边所提到的，有的人讲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那这边讲呢，他特别提出这个人名来，他不但提到他当时代的人民，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到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啊，在摩西的那个时代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有的人起来来抵挡摩西，他们其实背后的心意就是抵挡上帝啊，他们嫉妒，他们带来的就是一种纷争。所以他提到的也提到这些事情呢，那这些是在那个时代都已经可以说是很普遍的情况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呢？这种末世的时代啊，更是有这种搅扰、试探、引诱啊所带来的这边所谓的引起的这种纷争、争辩，带来一些没有益处的事情，多得不得了。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混乱、混杂啊、黑暗、扭曲，在这样的弯曲悖谬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看？所以这里面他其实这一句话很宝贵，很安慰我们。他说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完成的，有印记说他认识他的人，主认识啊，谁是他的人。当然这一句话里面其实啊包含两方面，早上我们主日学讲到谈论一些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就已经先预告了，先把我要准备讲的一些东西已经跟参加的弟兄姐妹已经提到了。保罗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隐含着的属上帝所知道的奥秘，他认识谁是他的人啊，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跟把握，我们是上帝所认识的人。经上的确是这样讲啊，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我认识上帝，其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之前，圣经上面已经讲了他早已认识我们了，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成型，其实就是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他把我们啊造我们在我们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我们是他所造的，还没有过一日，我们的事情都已经写在他上面。我们不认识他，他早已认识我们，我们不知道要爱他，他已经先爱我们。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要在主面前我们很诚实，要 面对着主的，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谈。所以这一个是属于隐秘的奥秘的东西，奥秘的是属上帝，但是显明的事呢是接下来所讲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应当要留意的。他这边讲说有印记，这上面有印记，说两方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是主的知识，他自己隐秘的知识，有显明的向着我们所说出来的吩咐。这一段话是什么？凡称呼主名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其实就从这边开始，这边是对着我们所讲的，是显明的信息，是明讲，是吩咐，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是称呼主名的人，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也认我们自己是属主名下的儿女，是他所认识的人。那这里啊，保罗提醒我们，他对我们有所要求的，不是保罗对我们 有要求，是保罗把主对我们的要求讲清楚，而且给我们勉励，给我们提醒。他说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这里面所提到的，从他的用词用字，从他的里面的上下文，的的确确会，我们会可能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说保罗这边所讲的可能不是对每一个人讲的吧，他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年轻的同工啊，是保罗的接班人，是保罗，至少保罗认定他的接班人啊。我还在北美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是内地大陆上面所印的那个圣经，中文圣经呢，当然中文圣经，他在提摩太书信的前面用的那个标题啊，就是用写给接班人的信啊。接班人那个时候在内地，在国内啊，算是一个很70年代尾80年代初是一还算是一个蛮这个很热门的一个字眼。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原先以为这个接班人是交给这个世人帮的啊，结果变了。那么华国锋就说，我因为他给我一个字条说你办事我放心，他就用这个小字条要来当做这个好像这个令牌一样啊。结果后来呢也不是接班人，也下去。所以那一阵子时候啊，接班人这个词汇啊还算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那个时候我们读看那个看那边出来的圣经呢，他就直截了当写给接班人这个提摩太了啊，所以留给我好深的印象。至少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啊，他的接班人是提摩太。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这个是写给接班人的信呢、啊，好像跟我比较隔了好一层哦，隔了不晓得多少层呢、啊，是不是？这个比较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去挑一些比较软的柿子吃好了。好，我挑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这个呢，好像是对那一些要奉献、要全职、要做主的工人的那些吩咐、那些教训一样。其实不然，因为从他的用词用字，我也同意是好像他是指着那一批人，指着什么？指着要做器皿的人，器皿啊，被主所用的人啊。因为保罗自己蒙恩得救的那个阶段里面呢，上帝打发一位平信徒去为这一位将来的大使徒要按手，为他施洗。谁？亚拿尼亚，而且还不在耶路撒冷，远在外邦的城邑。 隐约就已经隐含着他是要打发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告诉这个亚拿尼亚说，你不要怀疑了，因为亚拿尼亚在异象里面一看，哎，是这个人啊，那你是不是主啊，你是不是打发我去错的去找这个错的人呢、啊？不是他吧，可能是另外的，是不是，可能是我身边的同工，应该是为他来按手才对啊，怎么叫我到这个直接上某一个人的家里面去为这一位恶名昭彰的这一位来按手呢？主就明明的跟他讲，你不要疑惑，因为他是我选的器皿，就是同样的一个字眼，这边讲啊，说有做贵重的，有做要人若自洁呢，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很多圣经里面的经文的的确确是用到器皿的时候啊，隐约之间是指着特定的人，指着那一批蒙主所选召，蒙主所高立的啊，用恩赐来装备他啊，用这个启示的道能够使他有胆量来传讲，好像是指着这样的人。但是从他的上下文呢，从这一卷书信的特点上面来看啊、哦，我想是的，这样的解释是讲得过去的，是指着那一些人讲的，是指着将来是主要用的那个工人。但是啊，同样的字眼器皿呢、啊，一样用在每一位圣徒的身上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卑。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了，也不要想，哎呀，我不是这个贵重的器皿吧？我也不愿意做这个卑贱的器皿，那我做大概中间的吧，哈哈，就是离那边远一点啊。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样自轻，这么样的自谦到一个地步呢，变成好像有一点自贱，不需要，因为用到了这个器皿这个同样的字眼呢。一样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啊，一样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是主手里面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保罗他有一次提到，他说我们呢，其实都像一个什么，一个瓦器，那个瓦器其实就是这个器皿的意思。这个瓦器呢，其实是很脆弱的嘛，而且是没什么价值的啊，除非这个瓦器是从什么某一个考古几千年前挖出来的，那个很破烂的都很值钱，要不然平常你说一个瓦器值多少钱，不值钱啊，瓷器才值钱，对不对？青花瓷器那更不得了，那都拍到拿到拍卖场所，那是不得了，上千万上亿的那个啊。但是保罗他用到啊，我们是一个瓦器，原来看起来很普通，很算是很卑贱的，但是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大家记得这一节经文吗？在哪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边保罗他就讲了，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我们呢是个瓦器，但是我们不要看清我们这个瓦器啊，因为我们承载着这个主把一个宝贝摆在我们里面，他要叫我们成为一种见证，成为一个显明，显明什么？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上帝。所以他底下就讲了，虽然我们呢思维有各样的仇敌，虽然我们经过各样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好像被打倒了，我们不会倒下去，不会啊从此一蹶不振，好像这个在各样的这个逼迫里面我们一败涂地的样子，但是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一样能够坚持下去。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是主来的。 所以同样的字眼它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真正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一段经文里面得着益处，我们就不应当把自己置身于这一段经文之外，应当读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一段话是对着我们讲的。这一段话它提醒我们，虽然有人成为敌基督的人，虽然有异端被传扬，虽然带来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有很多人的信心受到了败坏，因为他前面他讲到了嘛，他说他前面讲到说啊，你自己不要为言语来争辩，没有益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而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喜欢来谈什么，谈世俗的虚谈，结果呢落到了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由这样的人偏离真道，传讲一些与真道相反的那些信息，结果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是有这样的事情看发生了。但是保罗他提醒提摩太，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表示说属上帝的虽然受到波及，虽然受到影响，那还是他所认识的主。他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写明出来的这一部分呢，他要我们做底下的事情，要我们留意底下的事情。其实我选这一段也有一个原因，之前我们一直在谈，就是谈有关于上圣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我们在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些命令，这些吩咐，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耶，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如此的。我们之前讲到说，我们在光明中行，我们行在光明中所谈到的还是有关于要追求圣洁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想到光明啊，我们会想到什么？光明就是照亮了，那么就把蒙蔽给把黑暗给驱除掉了，把蒙蔽的那个幔子把它揭开来了啊，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通常用到光，都跟我们的领悟明白啊，茅塞顿开了，我们领悟了啊，我们豁然开朗了，通常我们把这个连在一起。但是约翰他在写他的书信第一章就讲到，上帝是光，神是光，我们要在光明中与他相交。他提到这个光的时候，他的重点呢，还不是在使我们悟性能够被照明，使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他还不是强调那个，他强调的是就像上帝是光一样，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所以他接下来在约翰一书接下来马上提到的是什么？马上提到了，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罪，那我们就是以上帝为说谎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那这个是把上帝当作是虚谎的了，那我们是不守真理的了。所以那里面所强调的那个对照的那个 contrast 是要叫我们知道，他那边提到的行在光明中所讲到的重点，也是要离开不义，也是要脱离污秽，也是要追求圣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这边所讲的还是按照这个思路一直下来的。这一段也告诉我们，追求圣洁是我们必须自己参与在里面的，没有说主为我们做成。你说最终是主为我们成全吗？是，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必要像他一样， 为什么？因为我们得见他的真体，底下这是主为我们成全的，这是事实。但是底下他马上就告诉我们，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人呢，就应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换句话讲，我们必须要自己参与在里面的。所以这两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的了，称义使我们罪得赦免得救，我们没有份参与在里面，白白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进食去祷告去苦修啊，到了时候救恩就临到我们，不是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白白的，是全部是主所做成的，加在是他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临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成为义人，在上帝面前被接纳为算我们为义人，之后我们就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上面了，恩典之中了，是不是？这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头他就讲了，如果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就站在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就有盼望了啊！但是同时我们就面临到那真正蒙恩得救之后的信仰的生活了。那个信仰的生活，你就会注意到有在苦难，有苦难临到，有必须要操练的，对不对？这个患难要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也要这个成功，也要成全完备。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过程了，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一位在主里的人，主所认识的人能够置身事外的，能够在那边希望说我躲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去，好好在那边远离尘嚣，自己在那边追求啊，主就成全在这个。这是中古世纪的人的想法，中古世纪的人的想法就是希望说我能够远远离开那世上那个罪恶的冤手，会把人给沾染，会把人给这个引诱过去的，我们离开。其实主打发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使我们蒙恩得救，没有把我们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还让我们活在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要我们在当中啊，要能够学习操练受考验，来有征战有追求有磨练，能够像这边所讲的，就有一个要分离要做成，我们都要参与在里面啊！我要讲这一段话了，其实啊是要针对着这个十九世纪那时候的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凯西培林会，这个 Keswick Convention， 那时候里面他们有一句口号，就是 Let God Let Go 啊，现在还有人喜欢把这样的话挂在嘴巴上面来讲，而有人认为清教徒最反对这样的话，当然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已经远远离开了清教徒的那个时代，那么你说谁来反对这些话？改革中的人反对这些话。所以那个时候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在他的讲道里面多次提到这个例子，他多次要提醒他的会众，在追求圣洁的事情上没有人置身事外的，是要我们参与在里面的。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哦，那叫靠我们自己，不是，你真正参与在里面的人才真正明白过来，不是靠我们自己，但是你一定要参与在里面，参与在里面你才知道你自己的失败，你才知道你自己的软弱，你才知道主的恩典的必要性，没有靠这个，不依靠他，都变成奢谈，都变成了这个镜花水月一样，那都是虚的影而已的谈，都真正不可能得着的啊！所以这里面这个一定要参与在里面。所以保罗他这边讲， 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浓缩起来呢，还是两个字眼，一个是离开，一个是归向。我们说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这是我们最常用讲到追求圣洁成圣，分别为圣，分别最常用的片语，最常用的字眼。而这里面几乎每一段的经文讲到追求圣洁的，都隐含着这两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不是？这边也是，这边就讲到要离开不义，要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够归向，才能够属于，才能够归属在贵重的器皿那边啊。这边也用到了合乎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合乎主用常常是我们为人祷告祝福，特别是有人奉献神学生毕业啊，我们就喜欢用这样的字眼啊。的的确确不晓得诸位有没有查过啊，合乎主用出现在圣经里面有多少次？合乎主用现在很容易，马上 key in 这个 electronic search 就可以找得到哈。合乎主用啊，圣经里面只有这一次而已，只有这么一次啊，讲到说合乎主用，很特别，就显得它很稀奇、很宝贵。你看什么合乎主用呢？他这里面没有先谈你本事的问题，底下谈到了，底下有谈到这些本事啊，其实是随着而来，或者说经过操练之后，经过训练，经过操练，经过去实习，可以熟练的，可以去得着的啊。那个呢在后面，合乎主用啊，是紧紧跟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跟着离开不义，要离开卑贱的事。所以让我们看主谈到他心目中要有的器皿，是那个圣洁洁净的器皿。其实保罗这边用的这个隐喻，用的这个像是一个比喻一样，不过他这个比喻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所指的这个比的是什么？大户人家应当就是指的上帝的家，教会嘛，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照的比。那个卑贱的器皿呢？那所谓的木器、瓦器是什么？很可能就是用来做一些这个俗事的嘛，啊，盛这个污水的，或者是用来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事。那么金器、银器它所指的是什么？它所指的是洁净，不是指那个质地的那个宝贵。你说我们人哪有什么用什么质地的这个宝贵不宝贵的这个什么好坏来啊？固然我们天生下来身体可能有不一样的啊，有的人体质就是健康，有的人体质就是敏感，这个可能不一样。但是这边所讲到的，其实人呢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是洁净不洁净的分别而已。你懂得怎么样来洁净自己，懂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那就做金器银器。保罗用金器银器，用这个金银宝石草木禾秸，他也用过一次，是不是？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那个是什么？根基已经打好了，我们都要在上面建造工程，每一个人都要建造，每一个人都要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面建造。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都要建造。那有的人用金银宝石，有的人用草木禾秸，那你说我当然我也要用金银宝石来建呢，我不要用草木禾秸。那么什么才是金银宝石呢？什么是草木禾秸呢？保罗他在那边他给了一个判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存留得住。你所做的， 你所想要花下你的这一生，花下你的时间，花下你的生命，来从事，来服侍，来参与的，如果是在暂存界里面看起来风光但是存留不住的，那个就是草木和界。能够存留得住的，那就是金银宝石。那么那个存留得住的，用什么来判定标准呢？那当然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看。你只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嘛，是不是？这边保罗也用了一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其实不是那个质地，他是要用这个质地来衬托、来对比喻，所以它是一种隐喻的。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之为 metaphor， 一种隐喻，隐藏着的一种比喻。大户人家指的是上帝的家、教会，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洁净不洁净。这个金器、银器啊，是指洁净的，要做贵重的，要做贵重的东西，一定是洁净的。因为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保罗已经讲清楚了，脱离卑贱的事情，不洁净的东西，就能够成为啊贵重的，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么底下他保罗也不是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好像这个 recipe， 一些这个 instruction， 这个一下子中文不晓得该怎么讲，给我们一些指导的方针、指导的原则。他告诉我们，那我读了这段话，我知道我称呼主名的人我要离开不义，我也知道有各样不同的器皿，我心里面向往的、羡慕的是要做金器、银器，做贵重的器皿，我也盼望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我应当怎么做？有什么你需要我们从你那是从保罗这边呢，能够好像耳提面命一样啊，这个谆谆的告诫我们，让我们知道的。保罗他提了，这就是讲到属灵的同伴的问题。追求啊，如果是一个人不容易，我们一个人独处有的时候也很需要，但是在一同追求啊，我们一定要有伴，一定要有属灵的伙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教会，我们要有团契，我们要有知心的，在主里面的知心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在祷告里面来纪念的，可以彼此在生活当中来规劝的，可以在我们软弱这个丧志的时候，从旁边可以来扶持、来鼓励、来把我们拉起一把来的。我们有什么重担的时候，有人来跟我们一同来体恤我们，来一同来分担这个重担的。他这边就讲说两方面，一方面是你自己，一方面是你要有这个伙伴。自己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然后呢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底下几样：公义、信心、仁爱、和平，这四方面啊。当然保罗有时候常常写啊，他会有不同的那个他的清单会不一样的啊，那并不是代表说就这四样很重要，因为你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也提到另外一段，提到很长哦，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啊。其实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啊，通通汇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一个 master list 啊。那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常常要提醒我们的。这边提的，他列出来就是这四样，但是基本上他的意思啊，是你要有同伴。你要有同伴，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要弃绝啊，禁戒那些这个愚拙无行无学问的辩论，不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恩赐操练起来了。啊，他这边讲到说，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善于教导。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主的工人，大概我们一想到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善于教导，因为好像内地喜欢用的词汇叫做做上帝的出口，他们的意思就是做讲员的意思，做带领者的意思，查经带领者，做出口的啊，他们的同工当中有这一类的同工是做出口的啊，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太习惯了，刚开始还不知道他在那里讲是做出口生意的，做出口什么，哦，原来是做出口，是指讲员的意思，做带领者的意思。通常我们想到做主能够做带领者的，做讲道的，做主日学老师什么，讲到的第一个是善于教导。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善于教导是摆在后面的，保罗摆在后面的。你如果不信，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对照看，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讲到说那个做监督、做执事的资格，他先提到的是什么？他先提到的是人品的问题，他先提到的是做人的问题，之后才讲到善于教导、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个好像摆在后面啊。所以他先从这个人开始，先从这个的身量，你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开始，这个才重要。这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碰到有异端、有邪说，影响到我们，也让我们的信心好像动摇了一样。甚至我们也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信心被败坏，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离开了我们出去了。但是有这么一句很宝贵安慰我们的话，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同时有向着我们的吩咐，而这个吩咐最重要的是离开不义，追求圣洁，要离开，要归向，做贵重的器皿。而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实践、来应用这边的吩咐呢？我们一方面要对自己有要求，一方面我们要有同伴，盼望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成为在主里面的知心的同工同伴，属灵的同伴，大家一起来追求，同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来追求信德，这个信德其实就是信心的意思，仁爱和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已经记录下来，已经传流开来，主你自己的根基，那坚固的根基也已经立住，你知道谁是属你的人。恩主，我们领受恩典，我们也称呼主名的人，我们深愿深信我们是主所认识的人，愿主你施恩给我们，连续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向往着我们要离开不义，要脱离卑贱的事，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所用。要像这边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要学习能够跟着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追求公义，追求信心，追求仁爱，追求和平，能够善于教导，要存心忍耐，在这美好的仗上面，我们能够参与在里面，我们能有份于其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